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心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耶稣给他们说了一个比喻，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他说，某城中曾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他多时不肯，以后想到，我虽然不敬畏天主，也不敬畏人，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于是主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是什么。天主所造选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千言俯听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上主的圣言。我们现在的社会假期多，节日多，在古老的社会里面，我们就已经学会了，碰到这个重大节日啊，平常会互相拜访，然后互赠礼物。那现在环境好了啊，节日越来越多了，生活的应酬也增加，可能很多人都很烦恼，到了送礼的时候该送什么。我们马上有重阳节，不知道各位会不会送礼。我们堂区有给长辈们富有，这不算礼物，但是这是一个正式性的服务。不过马上，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快到了感恩节，马上是我们全部教会的圣诞节，我们都要送礼物的，一般啊，小卡片啊什么的。那现在就有很多实用的建议，譬如说红包，那很不错，那或者可能跟礼物再近一点连结，我们会送礼券，很实用，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如果你仔细想的话，那就好像减弱了一点那个情感那个关系。当我送礼券或者送红包的话，我说让这个受礼者自己用，当然是好意嘛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或者我们的关系大概还没有好到我们真正的彼此了解对方的需求。的确是的，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送礼这个恩典，我们希望能够让人，我们说送到人的心坎里，开心。那其实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不也是向天主求恩典？差别的是，我知不知道该怎么求？有时候不仅送礼者不知道受礼者需要什么，有时候我们这些真正需要接受礼物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不那么的正确。很多人会以为 向天主祈祷，就好像要了一张礼券啊，随便自己怎么使用，或者我们说吧，更直接一点点，向天主请求一张空白支票啊，天主成了万灵丹，我们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不符合祈祷的基本的精神，我们都明白的，但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困境。今天的福音，耶稣讲一个小比喻啊，蛮可爱的，其实有一些小麻烦啊，容易误解的。一个法官，一个判官啊，这个人福音里描写很清楚，不敬畏天主，不尊重人啊。换句话说，你可以说贪污的啊，只为自己的，所以如果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什么也不做。来了一个寡妇，不能提供他任何好处，所以不想理他。可是呢，他后来改变了心意，他发现这个寡妇不收手啊，不停的来，不停。他说，就算我是这么样的不好，至少怎么样摆脱一个纠缠，摆脱一个啊，其实还是为他自己的好。好，耶稣用这个方式来说了，连一般人，连一般人都会在面对一个无止境的请求时，最后会屈服的，然后就反转了，对应到天主，那何况是天主，面对的是什么？他所拣选的人，他所拣选的，所以天主一定会答应我们的祈求的。当然条件是什么？就今天的福音重点不是那一个不好的法官，而是这一个啊，怀着这个坚毅不拔的精神来求这个法官的，表达那个祈祷的态度。那你问，你问这个女人求了什么？她求了什么？她求这个法官为她伸冤嘛。换句话说，她感受到不公义，所以她求的是公义。公义其实就已经是天主的国另外一个代名词啊，愿你的国来临啊。天主的国当中，人都是怎么样有正常的来往的关系，一切不正义的事情会消除。耶稣讲的是这一个祈祷的或祈求的那个精神。那比喻的结尾呢，耶稣给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却惊人的问题：当人子来的时候，找得到这样的信德吗？他在问自己了。我们都会祈祷，我们都会，我们可能很多人还祈祷蛮多的，那就是今天问问看自己了。那我的祈祷，第一个求了什么，第二个怎么求，第三个呢是达到什么效果。可能第三个问题是比较好回答的啊，祈祷应该达到什么效果？我们知道，天主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他知道。所以我们在人间收受礼物的过程，我们就已经经验到了。有时候我连我自己需要什么我都不知道。那祈祷跟收受礼物其实蛮有关联的。我如果我送礼送到别人的心坎里，或别人送我一个礼物，我看着就心花怒放。什么意思？我们彼此关系很深。祈祷是一样，祈祷是第一个我可以问我自己的，或者是很好的检验的方式，我自己跟天主有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我在那边抱怨一下，或口里面喃喃念经，就不是。 可是我能不能够相信天主他真正拿我成看成他所招选的，那我得认识这个，我得认识这个我跟天主的关系，我是被他招选的。那这个招选当然是从耶稣身上所带来的拯救。我相不相信，或者更进一步，我感不感受我是被天主特别招选的？我第一个得有这个层次的认识，跟天主产生关系，我才能慢慢的去学习，去想，去了解原来天主他会给我真正需要的，就算我自己不明白我需要什么。所以在这个祈祷的第二个效果是，我会慢慢的成熟，我知道我跟天主的关系当中，在慢慢的发展深刻里面，我会越来越认识天主，也越来越认识我自己。我就会明白好像有些时候我所求的得不到，其实正是天主答复我的祈求。他知道他不应该，天主不应该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他要很明确的给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整体而言是要达到进入天主的国。那我在祈祷的过程当中，我就该学会像这一个寡妇孤苦无援，再也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唯独依靠天主。我们今天打算我唱这个啊，我们全部的救援来自于天主，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个信仰是我能不能够不断的去问自己，那怎么样真正的表达？卢金一这个梅瑟派洛斯沃去打仗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在山上举手，手举起来表示他在祈祷，这典型的犹太的向天主祈祷的姿势。啊，人都会累，手举起来都会累啊，我最近这个左膀子啊很难举手。我更是有感觉，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靠彼此帮助，互相支持。所以有两个人就拖着梅瑟的手，换句话说就变成团体祈祷了，就不再是一个人，我们一起跟天主建立了关系，我们一起在自己可能跟天主的关系那起起伏伏，我的祈祷精神断断续续，我都开始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努力。我在堂区里面住啊，当然我这个教堂里面是最常是应该是最常来往的人，我可能在圣堂里面我大概只比这个凤美来的比较少，在那边只是我还高一点点，对不对啊？可是常常会看到我们每天平日弥撒啊，来几个人啊，十个八个或者十五个，然后呢总看到一些人在那边朝拜圣体，虽然不多总是有。我们十月每天晚上我们念玫瑰经，人不多但总是有。这几个零星的存在，我感觉他们就像拖着梅瑟的手。我们很多人各种原因各种理由各种情况无法来，我们应该相信的，我们这个信仰团体好在有这些人，我们感谢天主，他们就一直在代表我们啊，代表我们，他们这个行动在那边祈祷朝拜圣体也好，念玫瑰经也好，读经默想也好，他们其实是代表整个团体表达了我们相信有天国，我们渴望
渴望那个天国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今天教会也庆祝普世传教节，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让这个世界福音能够传遍普世。那怎么实现？所以我那个求就简单的哦，教会这个日子募款，我们就捐点钱，很好，但那不够，那也不应该是首要，那不是，而是我自己问我自己，我真的渴望天国吗？怎么个渴望方式？我如何表达了？昨天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圣方济，就他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灵感啊，就是相信天主，然后呢，总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开始。他一直鼓励弟兄们开始，开始。那像圣方济，他在那个时代里面，整个欧洲被伊斯兰包围的时候，他开始非常有灵感的，在中世纪可能讲教会历史第一人，要派他的弟兄去到伊斯兰世界传福音。我昨天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注解，我说派人去传福音，简单的说就是派人去送死，不是为了无谓的牺牲性命，而是要用这个行动让大家相信，就算你不接受，我还是渴望把这个救援给你。这是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最根本的表达了。所以那一个浮船，那些传教士基本上被派出去就没有想过要回家的，不可能。这个情况其实到了20世纪中期，我们说二次大战前后还是一样的。你回忆我们在台湾很多老传教士，我们都很惊讶，他们很少会回台回去国家的，只是很幸运，大概在二次大战在1950年代以后，突然间这个航运发展那么快，有飞机了，好，他们回去，他们合情合理，探亲嘛，没什么不对的，合情合理。不，慢慢的，我就感觉到，好像那一个真正的在浮船的献身生活、坚持到底的那个精神，慢慢就在退化，就衰弱了。好，我无意批评任何人。我们来了几位年轻的弟兄，我跟他们分享，我知道到一个外地有多么的辛苦。我单单在欧洲读书6年，我就很清楚当外国人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但是那个目的很重要。如果我知道我是来传扬天主的国，我就有力量听耶稣的话，学习这个坚持到底。我得像梅瑟一样把那个手一直举起来。我会疲倦，我知道我会累，但是我相信我身边有人拖着我的手。那无形的祈祷整个信仰团体，其实每个地方啊派传教士出去啊，其实他们家乡都一直为他们祈祷，很清楚的。就这些在海外生活的人不容易，我们这边的人也应该为这些来我们这块土地为我们服务的传教士为他们祈祷。就那个祈祷，那个坚持啊，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全部的信仰团体。那么祈祷的目的是让我们越来越深的跟天主产生关系，越来越明白每一个祈祷的行动，当我一旦加入了，我其实真的是在支撑着整个教会。不要看自己力量小啊，但我们得开始实践，开始做。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普世传教节的日子里面，我再一次邀请大家尽一切可能啊，加入这个祈祷， 而且这个祈祷啊，让人看见是件好事啊，不是做样子。你来到圣堂里面，让人看见，你会鼓舞的，鼓舞大家。我们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圣堂挤满人给人看，我们今天缺乏这个记号，我们缺乏越来越多的记号，让人看见这个朝拜天主地方有人在，有人在这边，他用真正的行动相信天主要实现天国，他为这个地方，为这个信仰团体，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祈祷。这是耶稣讲的那个寡妇他的榜样，这是古老的福音里面所说的啊，在山上有人要帮助梅瑟，拖着那个手撑着，这是全部的弟兄姐妹一起相信我们的天主会造福，会答应，会帮助他所拣选的人。求耶稣赏给我们这样的信德，求耶稣当他来的时候看见这个信德。